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3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报道摘要，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大陆和海外综合消息，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神韵演出报道摘要。
3月21日晚7点半，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DC 肯尼迪中心歌剧院上演了首场演出。一周来，神韵热在美国首府持续升温发酵，24日和25日的三场演出连续满场。连日来的演出吸引了华府各界名流政要，其中包括联邦政府官员、艺术家以及商界、教育、金融、法律、医学、传媒、智库等各界主流人士。一些海外华人以及来美国探亲观光的大陆人也慕名前来观赏神韵。美国交通部部长拉胡德观看了3月25日下午场的神韵演出，他对神韵的美赞赏不已。三个月前刚刚退休的前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克里夫先生说，神韵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一个很好的窗口。世界政治研究所总裁约翰·莱泽奥斯基说，神韵是非常罕见的对美国和世界文化的贡献。里约·贾斯将军是美国退伍军人部助理部长，观赏了神韵艺术团在肯尼迪中心的首场演出后，他赞叹演出是一流水准，完美无瑕，并感受到教人为善的主题。里约贾斯说，我非常欣赏这些舞蹈演员，非常美，他们的表演看起来很轻松，但我知道那相当不容易，很显然他们是非常投入的专业演员，并训练多时，这些都得到了回报，因为演出具有第一流水准。美国海军前部长佩恩先生携太太观看了神韵首场演出后激动地表示，能够有幸观看神韵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非常喜欢神韵的精神内涵，今天的演出真是壮观，绝对壮观，我真不敢相信一场演出能够完美容纳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每个节目都似乎向我诉说着一个故事，所有艺术家们无论是舞蹈演员还是男高音女高音都非常杰出，背景天幕也与众不同，我特别喜欢神韵体现的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曾在2001年至2002年间担任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经济顾问的艾德维纳·罗杰斯女士目前活跃在政坛、政府公关和参议院。观看了3月22日晚的演出后，罗杰斯说， 非常好的代表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而且非常好的反映了当代的现实，我们看得很入神。他说，我已经想看神韵想了好多年了，今天才终于第一次得以前来。我觉得神韵演出的推广做得非常出色，人人都知道，在美国都成为一种现象了。华盛顿美声唱法歌剧院指挥卡勒斯巴拉斯诺观看演出后说，神韵带来的演唱家是我听过最棒的，他们的歌唱的水准极高，以他们的水平可以轻易地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表演，一流的才华，洪亮的声音，我想你们也都看到了。即使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这么大的剧院，他们依然不需要麦克风，歌声如此的洪亮。神韵的到来也引来主流媒体和其他族裔媒体的关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4 的女主持人安吉·葛夫在3月24日星期六的早间新闻节目中现场采访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的主持人之一凯利。葛夫于两天前在肯尼迪中心第一次观看了神韵，他对神韵的美和高科技动态立体天幕赞赏不已。这次神韵巡回艺术团将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将持续至4月1日，共13场晚会。在当今美国经济不景气，很多演出团体都在缩减规模和演出场次的情况下，神韵在美国国家级剧院肯尼迪中心歌剧院连演两星期，充分体现了神韵独特的吸引力。
3月20日晚间，享誉全球的美国神韵艺术团再度回到台北市，在国父纪念馆展开一连六天九场演出。演出前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每天皆有观众现场等票。国父纪念馆馆长曾坤帝观看23日晚间的演出后愉快地表示，神韵的节目达到完美的境地，每一个节目都有独特的意义，并且每一个节目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很生动的内容，内容的意义可以让人醒思，让人深入探讨，这部分会引起每一个人内心的共鸣。我相信我们国人欣赏这么好的节目，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及内涵的陶冶都非常有帮助。台湾监察院副院长陈进立观赏后赞不绝口，他认为神韵演出不只是感官上全方位的响应，更是充满了灵性，世界一流的演出。陈进立说，特别是下半场的最后几个节目令他感受到含义意义更为深远，今天真正感受到真善美，到最后还有灵性的有神同在的感觉。台湾资深歌手谢雷赞赏神韵，并深感惋惜自己竟然会错过这么棒的节目这么多次。为什么我六年前会错过神韵呢？谢雷说，今天从高雄赶来观赏神韵非常值得，推荐大家来看神韵表演，看了心旷神怡，整个人都开朗起来，值得大家都来看，不看很可惜，会后悔。尊龙事业机构董事董事长及阿罗哈客运董事陈一龙今年度第二次观赏神韵的演出，为神韵所演出的中国古典舞深深撼动。陈一龙语气带着激动地说，神韵的舞蹈演员最好看，一切的一切如此协调一致，简直是无懈可击。我喜欢所有的一切，包括舞蹈、舞步、音乐、服饰、色彩搭配，所有的一切奇妙又精彩，所有的演出都很好，太棒了。台湾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行政院副院长江宜桦、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云成、台北市议员林瑞图、新北市议员王淑慧、艺人于天、知名老牌演员马如龙等政商名人，在神韵台北场开演前特别致赠花篮到国父纪念馆，祝贺神韵演出圆满成功。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赖幸元也赠送神韵天成一真化境的贺词。
揭露恶党暴行，唤醒良知救众生，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爱尔兰法轮大法学会3月21日于爱尔兰议会大楼外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爱尔兰总理在其近期对中国的访问中，强烈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并将迫害凶手绳之以法。新闻发布会之后，法轮功学员代表把20000多个签名信递交总理府，希望总理倾听民意，采取行动。爱尔兰法轮大法学会向肯尼总理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要求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第二，把迫害元凶及凶手绳之以法；第三，立即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腥暴行展开国际调查；第四，呼吁中共归还爱尔兰留学生杨芳的护照，让他能返回爱尔兰继续学业。
真善忍国际美展已在世界200多个城市展出，波尔多市是继巴黎、里昂、马赛后的法国第四大城市。在市政府的支持下，3月15日至26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波尔多市中心阿勒德夏河通展馆展出。15位画家的60余幅作品让波尔多民众更进一步地了解了真相，人们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呼吁尊重信仰自由。一位老人含着泪对记者说：你看我的手在颤抖，看到这些我想哭，太残忍了，我将每天都来看这个画展，一直到画展结束。法国国会议员尚塔尔·布哈热为美展揭幕，他发言说：很高兴代表波尔多市市长阿兰·朱佩，谢谢你们向我们介绍了这些才华横溢的伟大艺术家，同时向我们揭露了一个不尊重人类尊严的非常暴力的社会。每一种信仰都呼吁宽容，人类渴望自由，尊重他人的尊严，这是普世价值。我们希望看到他在世界上的份额。画展中美丽伟大的人物画面和残忍暴力的画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觉得我们的世界应该取得进展，在波尔多举办真善忍美展是我们的荣幸和骄傲。再次代表市长感谢你们对画展的支持。波尔多报记者参加了开幕式，他们在波尔多报上向民众详细介绍了真善忍画展。
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继去年底在土耳其南部城市阿达纳市和东部古城阿尔法市成功举办后，于3月20日至24日在素有商业之都美称的伊斯坦布尔市举行了为期5天的展出。展览吸引了当地大批民众前来参观，使更多人了解了法轮功近13年来被中共血腥迫害的真相。人们也被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实施的灭绝人性的迫害所震惊，尤其是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几乎每个了解到真相的参观者都对中共所犯下的罪行深恶痛绝，很多人在留言簿上留言谴责中共的残暴行径，呼吁尽快制止这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农安县杨树林乡法轮功学员杨淑梅，2011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到农安县看守所，在被迫害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中共未经开庭，未通知家属，秘密将他非法判刑4年，从吉林省劳改中心医院直接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现杨淑梅被非法关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教育监区新老班，被迫害的身体虚弱以致不能自己行走，至今恶警还在给他使用不明药物，已经失去部分记忆。
山东省烟台市芝府区20多名法轮功学员3月20日遭公安分局恶警绑架，其中有15人被非法关押在烟台市芝府区幸福14村的洗脑班迫害。中共不法人员强行逼迫法轮功学员观看恶意编造的诽谤大法的谎言录像，并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野蛮的肉体残害。3月23日，山东招远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非法组织的10几个恶警坏人，闯进招远市碧郭镇沙沟村法轮功学员池瑞美家，绑架了池瑞美和他的女儿王凯，现今下落不明。
福建省福州市铁路分局干部法轮功学员左福生被不法警察绑架，非法关押。 其妹妹左秀云同母亲控告福州国保支队林峰、严明坤和苍山检察院公诉科科长曹永康、刘颖非法超期关押。中共当局有关部门不但不处理这些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的行为，反而绑架了左秀云，并在2012年2月底非法庭审左福生。据一位好心人反映，左秀云因为绝食抗议迫害，从2月1日被送进建新医院及福州武警医院，生命可能出现危险。80岁的老母得到消息，3月20日同外孙女左秀云的女儿冒着大雨赶到建新医院探视，一直到医院下班也没能让她见女儿。
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瑞先，3月16日被国保公安居委会共七八个人从家中绑架，直接劫持到南充西山洗脑班迫害。妻子及外孙女询问情况，遭居委会总书记雷毅威胁，说也把他们送劳教。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山东籍老人王江兵被内蒙古女子劳教所迫害严重。山东籍法轮功学员王江兵，女，现年62岁，2011年初由北京劳教所转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现被迫害得很严重，24小时被三个劳教人员监管，没有人身自由。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不做所谓的转化，经常遭到打骂，有时身体被打得青肿。如果有法轮功学员认识王江兵家人，请通知家人探望并接回亲人。目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对所有的劳教人员进行压榨，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半强制加班加点的超负荷强劳动，中午没有午休，有时还会延长至晚上8点多钟。
北京卢林向两会代表揭露迫害被绑架。北京法轮功学员卢林3月12日到天门附近的两会代表驻地递交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的公开信时被警察绑架，后警察带他到家中进行查抄，至今家人不知他被劫持在何处。卢林44岁左右，籍贯四川乐山，家住北京昌平回龙观。卢林从2000年6月至2010年3月曾三次被绑架，最后一次被劫持到邪恶的马三家教养院迫害。这期间他始终坚持法轮大法的信仰，不畏邪恶的疯狂迫害。在起草公开信之前，卢林是要起诉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之一周永康，他想请律师，于是走访了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并讲真相，但没人敢应聘。3月12日，卢林到两会代表驻地递交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位代表的公开信时被警察绑架。
河北唐海县老百姓呼吁释放好人郑祥兴。河北省唐海县11场老百姓呼吁释放被不法警察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郑祥兴。他们在公开发表的呼吁信中写道，我们没有学法轮功，我们大家只知道郑祥兴是个好人，从郑祥兴那里我们都得到了很大的受益，我们了解祥兴的为人，他做生意多年，由小至今的规模是他讲诚信、讲良心、讲信誉得来的，他的为人这一代百姓都予以赞扬，都说祥兴是善良助人的好人，为此我们请求尽快释放好人郑祥兴。
关注寻找失踪的亲人。王立军、薄熙来倒台后，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越来越浮出水面。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公开迫害法轮功后，失踪的法轮功学员很可能都成为中共军警特联合活摘器官的对象。据我所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 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99年7月22日后去北京上访，之后就失踪至今，其母亲把眼睛都哭瞎了。因为法轮功没有组织，想练就来，想走就走，没有名册，多数人彼此间都不认识，所以更多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无法确认。希望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亲人向明慧网提供信息和照片，大家共同关注查找，越早找到亲人下落越好，幸存的越能避免遭中共毒手，被害的也能知道究竟。
本周36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5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法轮大法挽救了我苦命的姑姑。姑姑今年52岁，人生非常坎坷。20岁时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喘不过气来，说话走路都非常吃力。有时人只要一累就会大口吐血。那时为了医治好他的病，家人访遍本地名医，什么偏方秘方都用尽了，也不见好转。后来姑姑的病拖成了慢性病，每年光在吃药上就要花费很多钱，一家人生活极其贫困。后来表弟出事了，姑姑的心情慢慢有所好转，哪知天有不测风云，表弟出生没几年，一天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再也站立不直。去医院检查一看，医生当场判了表弟死刑。你这是先天性的小儿麻痹症，这个病别说国内，国外也没办法医治，这孩子要永远在轮椅上度过了。姑姑顿时感觉天塌下来了，为什么上天要这么惩罚他？姑父看到家成了这个样子，在一天早上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那一阵姑姑整天以泪洗面，一天晚上他一个人朝村外的河边走去，正当他要往河里跳的时候，奶奶和大伯从背后抱住了他。原来他们这几天一直陪着姑姑，就是怕他出意外，一时想不开而寻短见。奶奶跪下来哭着对姑姑说，丫头，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要好好活啊，你走了孩子是最可怜的啊。姑姑听了嚎啕大哭说，妈，我不死了，我要把孩子抚养大，不然对不起这个小生命。这十几年来姑姑每天都度日如年，他自己身体不好，还要独自养活表弟这个残疾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自记事起没见姑姑笑过。2007年8月份，我有缘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来到姑姑家，给她带来了李洪志师傅的转法轮，并对她说，姑姑，你要选一条光明的路，你一定要修大法，只有师傅能救你。姑姑听了我的话后，每天都虔诚修炼。一次，我去姑姑家看她，走进门时，见姑姑正认真看着转法轮，只见她满面红光。学法三个月后，姑姑每天都神采奕奕。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她的病彻底好了，真是太神奇了。接着，更神奇的事发生了。姑姑学法六个月后，表弟竟然站了起来，再也不用轮椅了。原来自从姑姑得法后，表弟也一直跟着潜心修炼，现在他们全好了。我记得那天姑姑跑到村外跪着对蓝天大声喊，师父师父， 边喊边擦眼泪。姑姑不知怎样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只有以此方式来表达。现在姑姑和表弟的病彻底好了，他们一家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是伟大的师父给予的，是师父，是法轮大法给了姑姑第二次生命，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写完郑重声明后，姐姐一下子病全好了。我的姐姐家住大连市，以前是个算命大仙，还经常给人看病，不知道给别人的病看好没看好。姐姐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好，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一直坚强地挺住自己的身体，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有病，实在挺不住了，自己就悄悄地去当地卫生员家打一针缓解一下。09年元旦我到姐姐家，才知道姐姐的身体非常不好。当时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99年720，中共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电视天天造谣抹黑，蛊惑民众仇恨法轮功。当时姐姐跑到我家不让我继续练法轮功，还破口大骂我的师尊和大法。此时我知道了姐姐重病缠身的根本原因。午饭后我认真地对姐姐姐夫讲法轮功真相，从425真相讲到将首恶操控恶人编造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并以我自己十几年来修炼身心变化的实力向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我告诉姐姐必须得写两份严正声明，第一份严正声明在你发自内心深处认识到并归正自己过去对法轮大法的错误心态的情况下，严正声明过去所有对我师尊、对法轮大法、对大法弟子的一切错误言行全部作废，记住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份严正声明立即退出你曾经加入共产协党的少先队组织，抹去共产邪灵在你身上打下的受记。姐姐说行，我现在就写，知道这个邪党尽说假话，坏到这种程度，我才不上他的贼船呢。姐姐写完两份严正声明我就回家了。过后姐姐说她的病全好了，我问他好病的经过，他说没有经过，就是和你写完两份严正声明你走后，一下子病全好了，一点病也没有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3月25日举办校内小型世界传统文化表演会，介绍各国传统舞蹈和文化。法轮大法社团也参与了活动，学员梅尔向大家介绍法轮功，另外五位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受到学生们的欢迎，纷纷表示要学练法轮功。校刊记者特别拍摄法轮大法社团教授功法的照片。新学员乔治第一次参加介绍法轮功的活动，他积极地在一旁发给纸莲花，讲真相，分享他修炼后摆脱烟酒、获得新生的心得。
爱尔兰春季的身心灵健康展览3月17日至19日在皇家都柏林协会展开，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和公众。其中法轮功的展位最为吸引人，很多人积极地询问想要学习法轮功。同往年一样，法轮功学员展示了功法演示、鼓舞以及大法小弟子的舞蹈表演，大受欢迎。和以往不同的是，人们从观看者变成了参与者，非常多的人表示会来参加当地学员举办的免费教功班，学习修炼法轮大法。
3月21日是南非人权日，当地的许多团体都举行各种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人权。法轮功学员在德班市政厅前广场上集体练功，向路过的行人介绍法轮功，同时揭露中共长达12年来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芬兰法轮功学员3月17日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举办活动，向人们介绍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大法，并讲述过去12年多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学员金昭宇持续呼吁芬兰民众关注他的妈妈陈真平。陈真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8年被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8年， 至今仍然被关押在河南省新乡市女子监狱。一位小伙子看过传单后，马上就签名支持反迫害。听到学员介绍在中国发生着这么严酷的迫害，他说，我都要哭了，那么残酷啊，我会把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朋好友们，我也会在脸书上把消息发出去，让更多的人能知道事情的真相。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北京大法弟子郑成的文章，从法中成熟的看待对待王伯洲事件。第一，从正理来讲，江西迫害法轮功的恶势力不应该存在，早就应该覆灭，目前更是正念彻底清除他们的当口。目前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引发了中共内部大地震，从常人的角度来看，那是邪恶利益集团之间必然存在的情况，只是中共邪党内利益集团你死我活的斗争已经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修炼的人明白这一切的发生其实也都在安排中。师父讲，人算不如天算，见转法轮卷二。正法进程中一切都是围绕大法和师父正法所要的正动或者是反动。以前师父也讲过，因为邪恶对大法迫害的同时，也安排了运动中利用其邪党当今的头子，自己从邪党内毁掉该邪党与其政权。这是被操纵者与世人看不清的，见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从法中我们知道，恶手江魔头除外，邪党体制内的人还是应该尽量救度的。师父曾告诉我们，其实揭露共产邪灵并不是指人，九平是挽救一切被邪恶毒害了的众生，也包括中共恶党党员与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人和普通世人，目的是叫各界众生都看清楚中共恶党背后的因素是什么。见经文不是搞政治，而且在过渡过程中就可能有一方正的因素多些，是能被救度的，能起到正面作用的，相对来讲在此阶段能够顺应正确的历史大趋势，达到阶段性的目的地的一方，我们还是要有区分的。目前王伯事件所引起的分裂意味着江西的毁灭，而江西和其他派系的根本区别却在于对法轮功的态度上。江西人马一直把打压法轮功的力度作为其中官员升迁的政绩， 这就不是单单一个人中利益流氓集团的问题。我们看到这条系统上集中了政法中宇宙中早应该淘汰的邪恶生命，在人中也是道德低下的人渣败类，包括那些在这场迫害中为邪恶势力涂脂抹粉或做蛊惑宣传的司马南、孔庆东以及赵本山等人，他们垮掉也昭示了善恶有报的天理在人间的体现。这些人对真善忍信仰的打压，是证实着他们自己生命的可耻无可救药，是对自己的淘汰毁灭。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我们平时发正念清除江鬼本身及其背后的邪恶因素，那现在不光是江鬼的问题，周永康、薄熙来等已经同样是不可饶恕的邪党恶手，这场迫害的实施者和推动者，我们同样应该正式把他们纳入发正念的内容中。目前尤其是周永康及背后的势力已经成为邪恶赖以维持迫害的残渣，清除邪恶并不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解脱，而是慈悲众生，让世人能够尽早地从邪恶的谎言中清醒过来，明辨是非善恶，对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师父在《红云三告世人》中说，静观乱世红潮尘。从个人修炼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常人的执着追求，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正法弟子，我们有救度众生的更大责任。那么对于这一切世间的现象、事情，包括各种资源，我们不仅从修炼的角度考虑，不动常人心，不随世事的变动而人心浮动，不期望常人为我们做什么，但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运用好这一切去救度众生，这也是正法修炼和历史上所有修炼有着根本区别的原因。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都要从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角度去考虑。那么对目前邪党中这部分正面因素多一些的人，从其个体生命来讲，我们积极救度，从他们能起到的作用来讲，我们支持他们发挥更大的正面作用。比如前一阶段传说江鬼死了，很多同修说不管常人的事，不动心，不执着，觉得自己状态心性都相当好了。而当明慧网发表推动放鞭炮的文章后，更多人才开始意识到问题，但是在法上的认识还是很模糊，只是跟着做了，没有认识到自己站在个人修炼的层面上看问题的局限，多年来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超越出来，摆不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总是仅仅把一切情况当作个人修炼的因素，而不能把世间的一切从更高的角度看作是可以用来救人的因素，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救人。这样做得再好都有局限，很难发挥出更大的能量。而且当前的形势也是旧势力安排一种解体中共的形式。从法中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的，一切都是根据正法的形式需要而改变的。那么我们在其中做得好不好，纯不纯正，圆不圆满，成不成熟，那也将对世间的一切产生作用。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师父还讲过，比如当初大法弟子没有蓝绿之分的人心，今天情况会更好。见2012年纽约法会讲法。可见首先作为大法弟子，要彻底放下所有的常人心，才能真正作为大法弟子去发挥作用，心在度人，不依赖常人形式的变化，守好大法弟子的本分，同时更能展现出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能力。第二，更应该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去最大限度救度众生，即用王勃事件引发的政治地震来去针对中共体制内的人士讲真相，推动三退潮。师父讲，世人都在为名利奔忙，相信谎言者又把红膜拜。见红银三真相。 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大陆官富两大人群讲真相是比较难的，很多人利欲熏心，唯利是图，迷住了心智。他们很多人也知道中共很邪，但为了利益出卖了良心，而且觉得邪党垮台还远着呢。这部分众生很难救，他们不愿意冷静地想想将来会怎样，只顾现在捞取好处。而这次王博事件，江西高官几天之内下马，而且都是背负迫害法轮功血债的恶手级人物，面临派系都被清洗，这着实让他们感到可能会关系到自己了，那个内心震动前所未有。大纪元网站发表的一篇文章，王博事件北京警察退党，如实记述了警察感到大难临头，胆战心惊，一下如凉水浇头，清醒了不少，知道什么叫理性的思考了。再听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感到特别入耳。我们不但是看到事件对于一个警察的震动，我们可以想见事件对于整个官场及权贵阶层的震撼，很多有各种罪行血债的体制内官员感到不寒而栗。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讲清邪党形势真相和邪党本质的大好时机，这个震撼是能让更多众生冷静思考的机会。尤其在结局没有公开前，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感到这短暂阶段的分分秒秒都是神的无量慈悲的展现。所有在这之前抛弃中共邪党的和在分明之后选择，那是差距巨大的。如果我们运用好王博事件的契机，能更好地救度中共体制内官员、公务员，包括那些以前对真相不感兴趣的权贵阶层，包括特殊人群如军队，以及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和各级国保官员等，他们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下该执行谁的意志的问题，其实根本上是在是非善恶中如何选择的问题，对邪党是不是应该早点摆脱的问题。中共末日就要到了，有了把柄，站错了队，可能面临党内的清算和未来的审判，这回很多人有点感觉了，那我们就救他们一下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记住师父教诲，切勿心如浮萍。最近常人网站也好，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网站也好，有很多关于中共邪党政权内斗和邪党恶手被软禁和被抓起来等消息，很多常人都在看，在议论。在我们大法弟子中，有些人也很热衷于谈论这些事。我们学法小组在傍晚7点发正念前，有的同修就大谈邪党恶手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怎样被抓，有多少钱等内斗之间很多事，谈得津津乐道。其他同修也很感兴趣地听，不时问上几句。昨天还有同修大老远的拿来几张大纪元和人民报的有关几个恶手的事情来给我看，进门就告诉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某某某被抓了，很是兴奋，还说他们那儿有些同修打了很多，大家看。其实江罗刘周恶手集团及其大小爪牙的被抓是必然的结果，总会走到彻底清算那一步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恶手更不会逃过天惩和人世间法律的制裁，这也是正法进程在人世间状态的一个体现。我们大法弟子要抓住这个有利于讲清真相的时机，向世人讲清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邪党恶手和恶徒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让世人明白及早脱离邪党，能够被救度。如果我们大法弟子这样热衷于邪党内斗之事，甚至于很是执着邪党把迫害大法弟子的恶手抓起来，每天很是关心兴奋，这是不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心呢？前几次我们执着人世间的变化，如恶党16大、总理、奥运等，这些教训还不能使我们清醒吗？宇宙中的一切都围绕着师父正法，何况小小人世间的邪党恶徒，即便他们有个人选择的因素，齐天大圣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谁破坏大法和迫害大法弟子，都逃不出正法的严惩。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醒理智。师父早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关于小说《苍雨劫》，恶党内斗之事正好是我们救度众生的素材。我们知道了解一些事情可以，但基点是站在为救度众生上。不知其他地区是否有此事，同修们不要再被人世间的任何事带动，心血沸腾，做好三件事才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面对世间纷乱，无执无求。有国内同修说，近日王立军以薄熙来的事件成了热门话题，单位同事们都在热议。同修回到家后，就到大剧院网上连续看了几篇相关的新闻，结果第二天早上练功，头脑里连续反映这些新闻，联想瞎想挥之不去，努力排除也很难静下心来。这位同修说，艰难地练完功，心里很苦，知道自己被干扰了，静下心来向内找，结果发现有大问题，对博王两个血债累累的恶魔遭报应心里很高兴，欢喜心厌恶心，看着中共内部勾心斗角很刺激，很爱看争斗心，看到那个总理有些正义感，希望胡温势力能把江西势力彻底消灭，指望和依赖常人给大法做什么的心。想到这，同修惊醒了，自己的心怎么又偏离了修炼方向？这些心不都是人心吗？如果因为自己的心，旧势力把胡温搞坏，把这事搞坏，干扰了正法进程，那自己这是在干一件什么样的事啊？随着亚太韩星五号的新唐人信号向大陆输出，在国内一些地区，不论大锅小锅都能相对稳定地收看新唐人电视，这本来是好事，可是有些同修却因此出现了另一种不正确的状态，对新唐人电视播出的时事新闻很是执着，用人的观念去对待，去追求常人社会的天象变化，而不是把其作为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素材。有些同修甚至在每天的集体学法发正念的空隙时间，抱着好奇心好事心津津乐道的还要谈一些协党人员的调动或协党的走向话题，完全不是站在修炼人慈悲的角度理性的交流如何收集这些时事信息作为救度世人的真相素材。同修说的情况使我联想到，这可能是一个同修之间需要互相提醒，以便更多同修及时注意的问题。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转法轮。但是如果大法弟子的某种心太强，却会促成旧势力把事情向坏的方向推动。当年那个总理本来反对迫害法轮功，却被旧势力利用学员的人心推向了另一边。2005年的恶党四中全会，江轨下台，本来坚持迫害的江轨势力可能会致命性的消减，却因为很多学员的人心太强，促成旧势力安排恶党政治局新成员几乎都是江轨一边的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北京奥运等等。十几年来，大局中众学员因人心太多太重而帮倒忙，事与愿违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法轮功学员要求法办的迫害元凶江罗刘周这四个邪恶之徒中，江轨已经演完了其邪恶下作的丑角，成为植物人，插着管子挺着等法办。薄熙来、周永康这些江轨的残孽人马的确应该下台，江轨这一派大小邪恶人马恶贯满盈，早该下台了，但他们的下台是天象变化所需，正法所需。因为江轨一派的这些邪恶之徒下台，胡温才不用继续背迫害的黑锅，才不用再继续作为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机器的一部分被裹夹着运转，才有机会开放真相，收买人心，让广大中国人民有机会明白大法弟子这些年所遭受的迫害。
包括被活摘器官，包括被栽赃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包括所谓法轮功不让吃药的1400例栽赃假案，包括中南海上访真相，包括13年来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包括法轮功学员在这么惨痛的迫害中还平和善良地为民众讲真相，帮助更多人拥有生命的未来等等。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社会稳定，有利于人心稳定，有利于中国未来的好事。如果周永康这些江鬼的人继续掌权，就是害怕清算，他们也一定会百般维持迫害，继续迫害的。那么所有人，包括中共内部不想迫害法轮功的人，就会不可避免地继续被裹挟在里面，跟着中共背黑锅，也就是说会继续被裹挟着造业担责任。不想参与和掺和迫害的人愿意这样吗？应该是不愿意，也没必要。但能否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呢？这是常人要考虑的历史性问题，这是从常人社会层面如何才能往正的方向、好的方向转化讲，讲的是道理和事实。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大法弟子作为修炼人，不能带着人的感情、人的情绪、人的执着和追求去想这些让邪恶之徒下台的问题，否则所起的就不是正作用，而恰恰是反作用。修炼中的历史教训不应该一再重演。有同修提到，那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这些事呢？我悟到，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好3件事就对了，不把自己当常人，多从师父正法的需要的角度学习，用大法修炼弟子的心看待世间的人与事，心是稳定的、超脱的、慈悲的、无执的，什么世间纷争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能太用心，善用一点即可，千万别把自己当成大纪元的常人读者，因为是我们在救度众生。从某个层面上讲，我们决定着世事的走向，超脱出来看世间，无执无求，才能做该做的，自己的心才能超脱，才能真正慈悲众生，是一个救度者的角度，注视正法的角度，明理而不执着，做而不求。师父说，人类社会是修炼的好场所，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会使人执着，因此而能走出来，去除一切对人类社会的执着，才伟大，才能圆满。精进要旨二，不正旨。我们真修弟子都应该记住师父的教诲。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让每一个神韵光盘都发挥作用，神韵演出承载着大法的内涵，救人有奇效。那么怎样才能让世人也珍惜神韵，受益于神韵呢？为了做好这一点，学好法，纯净自己，加强正念就很重要。我往往出门前先在师尊法像前双手合十，心中默念，慈悲的师尊好，请师尊加持弟子发放神韵光盘的正念，开启弟子的智慧，给弟子安排有缘人，谢谢师尊。然后出了门也一路发着正念。当然，高质量的神韵光盘，这是第一必须具备的重要硬件，再就是相应的软件也要跟上，比如着装修饰要得体，不求奢华，整洁大方，给自己一份自信，讲话时文明礼貌，心生慈悲，平和亲切而不失庄重，介绍神韵时语言简洁，不宜太夸张，神韵的内涵是世人看过之后才能知道的，我们发放光盘时只要正确引导一下，太夸张了反而降低了可信度，因为世上虚假广告太多了，让世人眼花缭乱，难辨真伪。我就有过一次小小的教训，那天遇到一对气质很好的中年夫妇，给他们介绍神韵时，为了让人家能够接受，用词语气太过常人似的夸张，结果那位女士手里拿着光盘茫然看着我，哦，真的吗？ 有了这次教训，在给人介绍时，我力求抓住主题，短短几句话介绍完后，嘱咐他回家好好看看。一般家里有 DVD 和有电脑的都很乐意的接过去了，这样既节省了时间，也提高了发放效率。当然了，有想知道的详细一点的，也有想知道有什么目的的，我就根据对方的接受能力，不失时机的做深入介绍。我说，这台晚会不同于一般的文艺晚会，是集中华文明古国5000年神传文化之精华，有经典历史故事，经典历史人物，欣赏这台晚会，您会净化心灵，陶冶情操，让您心旷神怡。您打开看看吧，舞台天幕如诗如画，那也许就是您曾经待过的地方。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听得那样入神，我觉得那真的是一种神圣的心灵互动。因为我们是在无偿赠送，有世人会问，您不要钱吗？为啥会不要钱呢？我微笑看着他说，您想一想，没法要钱，因为它太珍贵了，是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看了这台晚会，明白了有神的存在，明白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分清了善恶，您同化了真善人，您一家也都平安了。而且您和您的家人能平安度过人类即将面临的大劫难，保住了您珍贵的生命，那值多少钱呢？能用钱来计算吗？因为人的道德无价，良知无价，善心无价，生命无价。听了这话，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会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真好，真的是太好了。也有人会问，这是不是法轮功的东西？我平和一笑，坦然告诉他，法轮功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如果您之前有对法轮功不了解的话，那就借此机会了解一下吧。您千万年的等待，也许就是为了今天的缘分。遇到有多人在一起，每人都有了，有人还想再给亲戚要一盘的，当然也给，因为广传神韵嘛。然而常人有时未免有捡便宜的心理，那就及时纠正一下。我就郑重地告诉他们，今天能得到这么好的光盘，是大家的缘分，也是大家的福分，请各位千万珍惜。全家人坐下来好好看看，您会受益无穷的。也希望各位一定要传给亲朋好友，您会功德无量，您的善念一定会为您带来福报的。神韵好，神韵好的世间无与伦比。中共派人到海外神韵演出现场偷艺，可即使学了点天目，也学不了境界，学得了外形，也学不了气质，学得了模样，也学不了内涵，学了点滴，却学不了全部，也不敢，也没有神佛天助，除非干脆让神韵艺术团亲自到中国大陆演出，人们才能看到真正的神韵。邪恶的动机拿不出纯善纯美，反映真正中华文化内涵，能让人终生受益的东西。在大陆，我们把这么好的神韵无偿赠送给世人，所以我们在广传神韵的过程中，要传出质量，传出水平。广传不是滥传，不要钱也不等于不值钱。师尊在海外都不想让弟子将神韵当摆地摊的卖，所以我们大陆弟子也一定要做好。我们如果能够做好，无偿却更显神韵的无价，更显神韵的无比珍贵。神韵经由大法弟子之手来到世人面前，光盘制作过程中经手的同修都相当的负责任。发放光盘的同修是最后一道经手人，那么我们就要把好这最后一道关，负责把这最后一道工序做好，让神韵盘无虚发，发挥最大能量，救度每一个能够看到他的世人，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厚望和众生对我们的期盼。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